共和党高层表示不在竞选中继续维护川普，但是支持川普的选民可能不会改变主意。福克斯新闻播出对亚裔的街头采访，继续遭到纽约亚裔民权团体的抗议。美国政府的安全和情报部门正式指控俄罗斯利用黑客影响美国大选。
中国时间10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动向。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一表示，他不会继续在竞选过程中维护川普了。川普星期二猛烈地攻击瑞安以及其他共和党人抛弃他的竞选阵营。不过川普同时承认，这些共和党人给他零支持，让他难以把事情做好。川普星期二在推特账户上发表了一系列推文攻击瑞安。
第二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第二天，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上对支持者说，11月的大选是他们挽救美国的最后机会。
这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独立，我们要让我们的边界强大起来，不让那些弄不清身份的人从叙利亚来。
在最近曝光的一段11年前的视频中，川普用粗俗不雅的字眼谈论女性，这让他遭到猛烈批评。在星期天的辩论中，主持人安德森·库珀对此对川普发难说，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认为你不了解我所说的，那是一段在更衣室的对话，我不为那段对话感到自豪，我向我的家人道歉，向美国人民道歉，那段话肯定不会让我感到自豪。
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上继续揪住川普的所谓道歉不放。
He just doubled down on his excuse that it's just
他拼命地讲那是在更衣室里讲的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全美国的男男女女都知道，那是为自己犯下大错、欺负别人后找个太无力的借口。
川普的言行给共和党继续带来分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一在与共和党议员的电话会议中表示，他不会在选举中维护川普。甚至在星期天的辩论开始前，瑞安就表示他会把焦点放在确保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上。他说，
我们讨论我们的理念，我们讨论我们的方案，我们讨论我们保守派的原则。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对希拉里的凌厉攻势或许有助于他稳住铁杆支持者，但他急需扩大他的基本盘。
共和党的基本盘或多或少的还是支持川普，但我认为问题是他能否把大量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吸引过来。他对白人工薪层选民有一定吸引力，但他也会流失一些传统共和党选票，比如居住在高收入郊区的共和党选民，他们对川普的言论感到不悦。
华尔街日报 NBC 新闻在川普不当言论视频曝光前的一份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全美范围内落后希拉里11个百分点。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飓风马修已经离开了美洲大陆，造成重大损失。北卡罗来纳州正在紧急应对严重的洪涝，帮助居民撤离至安全地带。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急需外界援助。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官员星期二帮助居民撤离被洪水淹没的城镇。这场飓风导致该州14人丧生。北卡州长麦克克罗里警告，接下来的72小时对于该州中部和东部的地区极度危险。多条河流处于洪峰阶段，接近历史记录水平。在海地，至少1000人丧生，数万人无家可归。美国陆军128航空团前往海地发放食品和生活用品。此次援助行动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共同协调。
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消息。在美国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双边外交接触之后，由法国主导的促进多边外交的努力似乎陷入了僵局。俄罗斯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法国提出推动叙利亚停火的决议案。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示将取消下周访问巴黎的计划。普京还呼吁各国开会讨论叙利亚问题。 不过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冷淡。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最新的发展。荣香你好。好像线路没有连上，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福克斯新闻网上周播出的一段被指丑化亚裔的街头采访呢，继续遭到纽约亚裔民权团体的抗议。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林森你好。继上周四纽约亚裔社区的民选民意代表，包括了联邦的、州的和市的议员，到这个福克斯新闻的在曼哈顿的新这个大楼前抗议之后，那么在上个星期天又有数个亚裔团体呢开会，要求福克斯新闻做出公开的道歉，并且呢跟亚裔社区来进行沟通。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星期天美国亚裔记者协会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举行礼民大会，与会的民意代表、民权活跃人士抗议福克斯新闻网上周播出的一段讽刺亚裔的在纽约中国城的采访。
Yes, we want a public apology.
我们要求他们道歉，要求福克斯新闻的主管跟我们开会，我们要求一起坐下来谈，讨论涉及多元文化的节目，并让它成为与社区接触的过程。
上周一，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奥莱利在其节目中播出记者华莱斯就美国大选到纽约中国城的街头采访，其中华莱斯对几位疑似不懂英文的老人的采访被指有意丑化华裔，有种族歧视之嫌。
川普认为不是白人就不够资格当美国人，川普的观点放纵了福克斯新闻的这种诗。
曾在包括福克斯等主流电视台工作过的华裔记者张提华认为，华特斯的做法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这是记者的道德，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就不应该用这个采访，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会议邀请福克斯新闻派人与会，但福克斯缺席了。不过之前亚裔记者协会也拒绝了福克斯新闻的邀请。华裔民权活跃人士方时英在他的博客上发起联署，要求福克斯新闻撤下这段视频，公开道歉。联署已经获得20,000多人的支持。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作为社区，我们要团结起来，不仅需要讨论种族主义，而且还要讨论主流媒体忽视报道我们社区正面故事的问题。
来自黑人社区的民意代表也前来与会表示声援。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社区受到打击，其他社区必须前来声援。
大约50多位活跃人士、民意代表和社区民众出席了这一活动。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那么 上个星期天呢，在纽约呢，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这个瞩目的，被指与这个种族偏见有关的事件。《纽约时报》资深的编辑华裔编辑麦克罗，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呢，从上东城的这个教堂里带着他的家人出来的时候，被一位女子呢疑似挡了他的路，于是呢被呵斥道：“滚回中国去。”那么麦克罗上前与这位女子交涉的时候，这位女子再次的高喊：“滚回你该死的中国去。”那麦克罗说呢：“我是出生在美国的。”那意思说我没什么地方好滚呢。那么他的7岁的女儿呢，当时也不解地问他的父母说：“为什么这位女子叫我们回中国去？”麦克罗说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种族侮辱的这个遭遇。他说许多的亚裔每天都在竭力地应对无处不在的异己感。那么麦克罗呢，他的父母是早年从台湾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他父母的两个孩子包括麦克罗都是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麦克罗说呢，他自认为这个自己呢也是一个这个模范的这个少数族裔，但是呢常常呢有一种自己不是这个这里的人的这种感觉。那么他的这种遭遇，以及他给这名女子所写的这个公开信，在《纽约时报》的这个发表以后呢，就引来了许多这个亚裔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讲述呢他们这种遭遇跟当下的这个美国大选的政治气氛的关系。那么其中有一个跟帖就说，他说虽然麦克罗的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的遭遇并不是由共和党的那位总统候选人所造成的，但是他认为说这位总统候选人对部落意识的这种认同和支持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离大选呢还不到30天了，那么在美国总统大选举行的那一天，亚裔手中的这一票究竟投给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我想当下发生的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发生影响的。林森。
好的，谢谢方冰。这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驻纽约的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美国指控俄罗斯利用黑客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最新的情况。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上周五呢，美国政府的安全以及情报部门正式的指控俄罗斯利用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今天的科技101栏目呢，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章你好。
首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是首先我们看到最新情况，就是在上个周五这个美国国土安全局以及国家情报总监针对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安全发表了一个联合共同声明。声明当中他明确指出说，这最近发生这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政治组织以及个人所发动的黑客攻击就是俄罗斯所主使。虽然他没有办法直接连接到俄罗斯政府，但是呢，他说这些黑客所做的一些的模式，还有他们使用的一些工具、网络工具，的确是合乎俄罗斯的黑客所为。那么他说，根据调查呢，这些被公布在这个叫做 DC Leaks， 还有这个 WikiLeaks， 大家都知道的维基解密这个上面的文件呢，是由化名叫做 Guccifer 2.0 这个黑客所为的。那么这个黑客呢，他后来也自己承认，他虽然一直不断的假装他是先说自己是罗马尼亚人，然后不断的假装自己是别国。的人最后追踪结果还是发现说，其实他是俄罗斯的黑客。那我们看最早我们看到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轩然大波，美国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承认遭到黑客入侵，就是由这个 Guccifer 2.0 承认他自己所干下这个犯行的。然后他提供给美国的媒体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内部的电邮呢，彰显出说。民主党内部偏好希拉里而不偏好桑德斯，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轩然大波。那最新的我们看到，只是发表在这个维基解密这个网站上呢，有关于希拉里克林顿在华尔街的一些演讲稿，还有克林顿的竞选总干事叫做 John Podesta 他的电邮。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发展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份报告当中有没有具体指明俄罗斯是用怎样的黑客手段在入侵美国的大选？另外，现在既然已经把这个源头追踪到俄罗斯了，那么美国方面应该如何防治呢？
是这有两个担忧哦，主要提出来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担忧黑客会针对我们的投票的机器，还有我们这个投票选民登记的一个系统来做攻击。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也有媒体报道是说，稍早俄罗斯黑客曾经试图对各州的选民登记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叫传统基金会，还有一个资深的法律研究员叫做斯帕克夫斯基，他就说过呢，其实投票的时候的使用的机器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上面。我想之前美国之音的那个我们报道也做过啊、哦，那么所以它不会受到网络的攻击，但是选民登记系统的资料会连上网。所以这个部分必须要来审慎的这个来保护。那么对此呢，在这个刚才讲过渡安全局跟国家情报总监的声明当中也强调说，我们的投票系统是各州分散的，各州也有安全措施，所以只要确保投票机当天不要连到互联网，就可以说不会有问题。但这是第一个担忧。第二个担忧就是担心说黑客会借由公布某一些政治人物的黑材料来影响大选，所以我们来或者是来打击他们所不希望当选的人。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就看到说，例如说像说《纽约时报》之前有报道指出说，我们这个危机解密的这个负责人阿桑奇啊、哦，他虽然说他是挥舞着所谓的资讯公开透明的一个大旗，但是呢，他却揭露很多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却因此也跟俄罗斯走得很近。他也经常向那个 RT， 也就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啊，来批评美国的政府，但是他却没有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俄罗斯或是中国这些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那么因此美国另外一家媒体叫做 The Federalist 联邦主义者呢，今年的九月他就直接称阿桑奇是俄罗斯的先锋部队。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年其实八月的时候，其实自由派的一个电视主持人叫做 Bill Maher，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 liberal 的一个主持人，那么他透过这个 Sky 来访问阿桑奇，那么在当时呢讲了很多关于民主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丑闻之后，他就问阿桑奇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只有公布民主党的不公布共和党的，你会不会接下来公布几个共和党的爆料给我们看看，甚至包括像例如说川普的税务资料。当时阿桑奇说我有在努力，但是呢现在离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看到所谓共和党的一个问题。
确实很有趣啊。那么耀一，我们今天注意到另外一个新闻啊，除了网络安全之外，也是跟这个用户的人身安全相关的，就是这个三星产品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之前这个它的这个手机的安全隐患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今天爆出来的新闻是它其他的家电产品可能也存在安全隐患，那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另外作为三星的用户应该怎么做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是除了这个三星的这个 Galaxy Note 7，它在八月时候上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直不断的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爆炸燃烧的。那三星一开始是很低调的处理，它当作没有这回事，或者说这是少数的。后来越来越多，甚至有那个连车子啊、车库都被烧了之后呢，它在九月十五号开始让大家可以说，拿旧的三星的 Note 7去换新的 Note 7，就所谓他们已经改良过的这个手机。但是在九月二十七号，声称已经有60%已经换过了。但是在当时美国这个西南航空的飞机上，同样已经被换过的新手机还是起火燃烧了，影响了飞航的安全。于是呢，他不得已只好在今天宣布说要来召回全部的 Galaxy Note 7，并且停止生产这款手机，也就是这款手机已经被宣布就是死亡了。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也宣布建议这个 Note 7的用户马上关闭手机，不要使用，因为可能对你有安全的危害啊。那我们就看到说，是今天呢，这个三星的股价就暴跌，一开始有暴跌到9.44%，后来回升到8%，那市场价值蒸发了170亿美元哦。那不过这还不是三星唯一的问题。同时呢，三星其他产品的安全性也出了问题。目前在三个州，在这个德州、乔治亚州还有印第安纳州呢，三星都面临到法律的诉讼。为什么？因为它的洗衣机也爆炸了。所以就是说，如果它旗下的一款洗衣机，因为它的离心机会爆炸，所以引发了很多的损失跟这个伤害。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说，这个 Note 7手机的爆炸，未来也会引发很多的法律诉讼。所以看来，三星的这个法律诉讼的噩梦还暂时不会结束。那么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由于是这次是美国政府有明确下令说召回这款手机，因此它是说不可以来贩卖的。因此如果你私下也不可以贩卖，也不可以放网络上贩卖这个 Note 7，如果你做这样的话是违法的。平常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时间交给林森。
谢谢平长。我们回过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的消息。刚才我们提到，在美国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双边外交接触之后呢，由法国主导的促进多边外交的努力似乎陷入僵局了。俄罗斯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法国提出推动叙利亚停火的决议案。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将取消他下周访问巴黎的计划。 普京还呼吁各国开会讨论叙利亚问题，不过呢，西方国家对此呢是反应冷淡。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荣香你好。
林先生你好。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努力似乎现在是陷入僵局了，那对于其他选项的讨论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中午和白宫国安顾问赖斯举行了会谈，国务院表示两人讨论了一连串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了叙利亚的问题。一般的分析认为，在外交手段之外，可能的军事选项包括了对叙利亚内的库尔德人来提供军事的装备，因为一般认为美国眼中呢，库尔德人是打击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有效力量。此外，还有可能的一个军事选项就是来轰炸机场的跑道，因为这样一来可以来对于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防止他们起飞，来针对平民的目标，尤其是医院来进行轰炸。另外一个可能的选项呢，就是加码制裁。英国外长今天表示，种种迹象显示，不久之前联合国一个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车队呢被轰炸，而幕后的黑手就是莫斯科还有阿萨的政权，因此英国主张应该对俄罗斯还有叙利亚的政府来加码制裁。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立场呢实际上是并不是一致的。那么中国呢最近是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叙利亚这个决议案呢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为什么一般来说这亚太地区呢不像这样中东啊这样的就是冲突不断？
尽管美国和中国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援小组成员，但是呢，中国却不是西方国家的联盟，也就是打击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联盟成员之一。美国不希望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和华盛顿唱反调，对于北京的立场却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对于法国所提出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案投下了弃权票。中国的理由是，尽管法国提出了决议案呢是推动停火，还有主张叙利亚问题要政治解决，但是并没有完全尊重叙利亚问题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对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早上呢，国务院一个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那么他今天在华盛顿一个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东亚地区有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安全网络，不同国家呢对于彼此的目的非常清楚，而在共同对抗恐怖主义还有跨国威胁的时候呢，也彼此来分享资源。此外，美国对于这个地方军事盟国的安全义务也非常看重，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呢，一个因素就是呢，他以拉塞尔还以东盟来为例，指出东盟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也让彼此有空间来解决一些内政上所面临的挑战。林森。
荣香，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他在一个智库的这个演讲呢，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重点？有没有提到朝鲜的核试验问题？
有的，拉塞尔表示可以预期呢，短期之内有重大的外交进展，对于朝鲜最近的核挑衅行为加码制裁。那么我们知道，9月9号，朝鲜呢进行了第五次的核试验，这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试验。那么拉塞尔表示，他有自信，就是在目前正在酝酿当中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呢，将能够有效进一步的制裁朝鲜的挑衅行为。刚才在不久之前结束的国务院例行简报会上呢，国务院的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科比怎么说。
Sanctions are one tool.
制裁是工具的一种。美方已经清楚表明，朝鲜最近的活动导致国际社会寻求增加制裁。制裁需要时间，但这不代表制裁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不过，制裁的确需要时间来发挥作用。我不会猜测国际社会将会或者不会寻求采取哪些额外措施。美方相信，通过联合国和与国际社会合作十分重要，因为各方都施加压力会更为有效。
We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the UN and 今年三月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呢，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决议案。那么拉塞尔表示呢，这个决议案当中呢，各国联合国也不准成员国呢与从朝鲜来进口所谓的煤矿和铁矿。不过呢，如果是用于民生用途的煤矿不在这个限制之内，但是也由于这个漏洞使了一些国家得以继续和朝鲜来进行交易，而这也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存有歧义的地方。美国认为中国在抵制美国计划在一个新的决议案当中来关闭这个漏洞的努力。而下个星期三，美国和韩国将在国务院举行所谓的二加二国防和外交双边会谈，预计朝鲜的核问题也将是重要主要的议题之一。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解析星期二结束的美菲联合军演是否会是杜特尔特任下的最后一次两国联合演习。此外，新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使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强度和范围显著加大，我们将会有详细介绍。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很特别，我们看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齐聚佛罗里达州，在这里进行竞选拉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更是在佛罗里达州一天跑3地为希拉里助选。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是非常关键的摇摆州，10月11日，也就是今天啊，原本是佛州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但由于受到飓风马修的影响呢，一个联邦法院决定将截止日期推迟到当地时间12日的下午5点，所以两党的竞选团队呢都希望在截止日期前抓紧最后的时机，号召选民及时注册。另外，奥巴马总统也前往了受到飓风重创的北卡罗来纳州，关注当地的居民，并为希拉里助选。共和党方面呢，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在爱奥华州以市民大会的形式与选民见面。在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对华政策成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多次提到的议题。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两位候选人各自有怎样的应对措施，又引起了中国方面怎样的反应呢？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信息。鲍荣，你好。鲍荣在线上吗？鲍荣你好。
就是在向川普的对华政策是包括入主白宫后将宣布中国是货币的操纵国，实施各有强有力的措施，并且他多次提及要对中国的出口实施45%的关税政策。其次呢，他还说要打击中国的黑客和假冒产品。在国家安全方面呢，是让美国的亚洲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及撤出美国在亚太一些国家的军事存在，反对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近期就出版了名为《美国2016年大选辩论中的中国政策》，这一份报告就指出，川普对华政策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比较强硬，在国家安全方面给予了中国相对宽松的环境。再看希拉里，他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推手，在任国务卿期间，他经常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言论和媒体自由，并且公开多次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主权申诉。在 TPP 方面呢，他最初是支持这项协定，后来改变了立场，称协议未达到他的标准。希拉里对华政策的重点是在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希拉里也在4月的竞选中为自己拉选票批评中国，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会对华更加强硬，所以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很有可能是继续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或许会更加的强硬。
鲍柔，你刚刚提到两位候选人的这个中国政策的侧重点显然是不同的，那面对这种差异，中国是如何分析和评价这两位候选人的呢？
许多分析的人士，包括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哈斯、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政策专家罗伯特萨特等呢，都分析指出，中国官方和一些民众都倾向于川普当选，因为川普关注的更多的是经济的议题，而不是有关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话题，所以对中国来说呢，比起希拉里，川普可能会更有吸引力。用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的话来说，就是川普是可以塑造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段采访。
Obviously, candidate Clinton, and they said she's going to be harder. And
中国方面的观察人士向我们表示，他们知道希拉里将会对中国更强硬。他确实是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都很强硬，川普则只是在贸易问题上强硬。但是他们认为川普并不在乎其他问题，比如人权、国家安全和领土争议，他也不关心台湾问题，所以中国方面认为川普比较好对付。有人说他是可塑造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希拉里就恰恰相反，他会在人权、政治自由以及领土声索的问题上对中国进一步施压。不过，两位候选人的共同点都在于，目前都对 TPP 持保留态度，这一点呢，令北京方面感到比较放松。但是呢，像川普的关税政策，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美中两国都将是巨大的伤害，值得引起中国方面的担忧。总体上来看呢，也有一些评论认为，不论哪一位上台，对华的政策都不会有质的改变，因为格局已经形成。但另外一方面呢，有的评论人士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持相对悲观的态度，认为不管哪一位上台，对华的政策都将更加强硬，只是侧重点会不一样。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报道的重点新闻。美国共和党内呢，在是否继续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问题上分歧严重。川普在辩论中呢，是猛烈地抨击克林顿，这为他赢得了铁杆支持者的赞誉。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瑞安呢，星期一对共和党表示，他不会继续在竞选中维护川普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发来报道说，上周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一段被指丑化亚裔的街头采访，继续遭到纽约亚裔民权团体的抗议。再来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的网站上发表了署名文章，阐述了他的太空愿景。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已经为下一步的太空科研设置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2030年以前把人送上火星，然后呢再平安地返回地球，而最终的构想是有一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常住。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政府呢已经和民营的企业合作，共同构建可供人类在完成太空使命期间长期居住的设施。
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星期二比原计划提前一天结束了杜特尔特上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演习。 这会不会也是最后一次联合演习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的一次讲话中再次批评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他曾表示，这次联合演习是他六年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不过他没有说要废除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被问到这次美菲联合军演是否真的将是最后一次时，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中校阿利尔卡库利坦回答说，
如果那是政策性的声明，我们不会违抗，不过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资格谈论这种问题。当然，作为职业军人，总统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将会服从。不过如果你问我，我们是不是从这类演习中获益，那当然是。
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乔恩·詹森说，这次演习培养了未来可能有助于履行条约义务的能力。在菲律宾与长期盟国美国关系紧张之际，大约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下星期将随同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开启中菲关系的破冰之旅。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我们再来看芝加哥，芝加哥的公立学校与芝加哥的教师工会星期一晚间就一项合同方案达成了一致，就避免了原定的罢教行动，得以了避免。否则呢，全美第三大的公立教育系统中的30多万名中小学生呢，将会受到影响。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双方争论的焦点包括调高收入以及退休基金和医保待遇等等。
在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使美国西部发生野火的强度和范围显著加大。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星期一发布的研究显示，自1984年来，气候变化使美国西部森林火灾区增加了41000多平方公里。这份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森林气候的干燥度，这是森林大火的主要预测指标，并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干燥系数上升有55%都是源于气候的变化。这项研究由爱达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科研人员进行，他们预测在今后几十年间森林火灾可能更为严重。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的双十国庆演说中呼吁台海两岸尽快恢复对话沟通，奥巴马政府官员星期二对此表示欢迎与支持。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国对于台海稳定有深远及根本利益，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建设性的作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蔡英文在上任后首次国庆谈话针对台海两岸的关系表示，他不会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承诺与善意，但台湾人民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好，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发布报告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增长。中国民众认识到了这一点。75%的受访民众认为，与10年前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地位更加重要了。有45%的受访民众认为，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是最主要的威胁，而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全球经济不稳定与全球的气候变化。那么这一调查结果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意？为什么美国会被中国民众视为对中国的最大的威胁呢？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敏欣博士，你好。听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哎，这个皮尤调查的可信度怎么样？我们首先说说。
皮尤这个研究机构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民意调查机构。就他在美国的调查跟全球其他国家的调查都有极高的可信度。那么在中国那个调查呢，就是说一般人士，就是一般学者对他最大的疑问就是选样。因为中国那个选样是否受到控制，中国提在中国提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的问题是否受到中国官方的限制。这一点呢，就是说皮尤当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么但是学者对这两个问题呢还是有自己的保留态度。
实际上你提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几年前啊，这一份报告的这个主要的作者叫做 Richard Wyke， 他曾经到我们这个演播室，我和他做过一次采访，我就当时就问过同样的问题，就是一般的，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受众，就对于皮尤的这种在中国的调查，这种取样采取的什么方法是表示质疑的。那么既然我们也提到这一点，那么这一调查结果，那么是否它是准确的反映了中国的民意了呢？
就是说根据这个调查和就是中国自己民众的一些调查，我认为他的那个调查基本还是反映中国民意的，就是说他取样的技术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大概有45%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美国的就是实力跟那个影响是中国的最大的威胁。那么这种看法呢，我想基本都差不多，因为你可以说是45%，也可以说是近50%。如果说他出来是90%，那肯定是有错误；如果他出来是10%，那肯定也就是错误。就是说，在就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有很大的疑虑，这跟就是学者的基本判断是基本相符。
那么为什么就是将近半数的受访者都会认为美国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这样的威胁？那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在这个调查当中啊，除了这个受访的民众受到的这种压力，也许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与中国这些年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大外宣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这样大外宣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呢？
对，我呢，我认为还是有三个原因。就是大外宣呢，恐怕就是说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大外宣的听众对象、观众对象都是在中国境外的人，可以说是大内宣。因为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妖魔化十分成功，就是你看那个就是中国的央视、中国的那个许多官方媒体，他对美国在就是就他对美国的描述，特别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析描述呢，都是很负面。那么这对中国的民众呢的影响是那个十分那个有效的。因为中国的民众他很怪，他对官方媒体对在中国国内的报道他从来不相信，因为他自己见到的跟官方媒体完全是不一样。但是呢，他对官方媒体对世界局势的那个报道呢十分相信。为什么呢？官方媒体是垄断了对国际局势的报道，特别是对美国的报道。那么民间呢，他大部分中国人呢他是没有机会来美国。那么这就牵扯到我 想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一般民众对国外的了解是很糟糕的，是很缺的。不要说中国那个，就是说是融入世界一部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许多人他是不可能看那个英文的报道，许多就是对于国外的报道用中文来报道的那些就是媒体是被封杀的独立的媒体，那么他只能依靠官方那个渠道。所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近年来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很高涨，那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感到中国要强大，肯定有人就是阴谋论那种思维十分盛行。那么你用阴谋论的眼光来看世界，那很简单，就是说世界他把就是这持有阴谋论的又是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人呢，他一看世界，他就是说那世界上如果说我们要做老大，那现在的老大肯定是不愿让中国强大，那么就是这种心态呢，他很自然的会得出一个，就是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就是说很让人很惋惜，就是说很痛心的呢，就是这种看法跟事实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仔细想一下，没有美国在过去20多年来冷战以后和中国的接触政策，把中国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在中国进世界贸易组织 GWTO 上帮了那么多的忙，那我们就是很难想象中国会有现在这样的经济的进步。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这种中国45%将近一半的人对这个美国的这种看法呢，认为是和实际上的事实是不符的。那么反过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个数字，就是75%的人认为现在中国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那这个和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相符的？
这一个呢，就是说，可以说呢，应该那个他，因为他没有仔细讲，就是国际事务啊，有分几部分，一个是全球治理，一个是全球安全，还有一个是全球经济。那么很显然，就是说讲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你仔细指全球经济呢，那中国的影响力肯定是比10年前要大很多，因为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在就是出口贸易方面，那个对世界影响是很大的，这毫无疑问。那如果说是全球治理方面呢，就是说在就是气候变化啊、难民问题啊，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比前稍微有进步，但真正的很大的进步呢，还远远没有就是说在经济范围内那个影响更大。那么如果说在全球安全方面呢，那可以说是进步是几乎没有，甚至说是有那个倒退的那个迹象，因为在就是全球安全上中国并没有出很大的贡献，去比如说在中东来那个就是说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对就是打击 ISIS 这方面中国根本就没有出任何大的力。那相反呢，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系列的做法使全球的安全呢变得比以前更加就是说脆弱。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了为什么这个美国呢会被中国民众视为是对中国的最大的威胁了。刚才您谈到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从北京这方面的原因来谈的，那么华盛顿这个方面有没有原因呢？有没有是华盛顿这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民意？
有，就是说我想呢，就是这次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跟最近几年南海问题局势紧张，就在南海的局势紧张呢，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个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为了维护国际法，维护他在该地区的盟友的利益，他就只有美国能够出面来，就是和中国平衡抗衡。那么由于美国的介入呢，就是中国的民众认为就是美国他在做一系列动作，使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梦 就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强权的那个梦呢得不到实施，所以这是美国的那个具体的，就是说是美国的作用。我接下来讲一句啊，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就以前我一直关注 PU 做的，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以前一直是超过50%的人对中国是持有正面看法，但从2012年之后呢，一直是超过百分之五，就是说50%的人，那是52%，去年做的那个民调要54%，就是超过一半的人现在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那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发展趋势。因为如果说在中国它形成了美国威胁论，在美国呢，多数民众认为是中国威胁论，或是他对中国是不友好，那么这两国关系的那个走向肯定是朝越来越不健康的方向发展。
好的，好的，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不要离开，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话题。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之后啊，共和党内在是否继续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问题上仍然呢是分歧严重。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说，川普的言行给共和党继续带来分裂，他不会在竞选的过程中呢继续维护川普了。那么共和党高层的这一态度是否说明他们认为川普在11月8日呢就笃定的会败选？那么我们继续请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发表看法。米欣，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是，众议院的议长保罗说是不再继续的维护川普了。那这对川普呢，他是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呢，我们看到高层呢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有一个分析报告我看到，就是说，川普的这样的基本的支持川普的基本的民间的选民呢，可能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主意。
对，就是说那个。共和党的高层他基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认为那个川普在11月8日的总统大选日肯定是输定了。那么他们最担心的呢，就是由于川普的一系列言论、行动、政策，会使就是共和党的中间选，就并不是所谓的共和党的基本选民，因为共和党基本选民是极右的，或是就是跟川普的那个很支持川普的。但是那帮人呢，只是40%左右。但共和党要保住他的那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呢，他必须要还要赢过剩下的11%。那剩下的11%呢，如果说川普继续，就是他们继续跟帮那个川普站台背书呢，他们会丧失那11%的支持。因此呢，共和党的高层他都。就是说，有像那个众议员那个就是众议员的议长，就是 Ryan， 他呢就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再为川普就是说话。那么，但是有一些比较右的议员，他们的就是选区比较安全，就是他们不会输选。那么他们呢还是继续为那个川普。支持他们继续支持川普，不愿就是说公开和川普分裂。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瑞安他这样做的原因，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揣测，就是说他们高层啊认为这一次，就是对 川普是彻底的失望了，觉得他可能到十一月八号那天可能笃定要败选。
对，就是说那些就是共和党高层的，他们早就对川普是 不欢迎的，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是一个篡权者，把共和党的那个总统的提名权呢给偷走了，他们早就不支持。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川普选情看上去还可以呢，他们不会站出来，就是公开和川普分裂。那现在就是川普已经是一个败局已定，他们就等于是落井下石这种做法。他们最主要还是要挽救共和党。川普输不要紧，但如果说川普输导致共和党的大败，那么这些共和党的所谓领袖级的人物呢，他们会感到那对共产党对共和党是一个灾难。
这个话题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刚才我们说了，可能共和党的高层啊认为，就是说这次可能是笃定希拉里克林顿，这民主党会胜选这一次。那假如啊这一次最后的结果希拉里克林顿他不是胜选而是败选，那么如果你来分析一下的话，主要的原因会是因为什么？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些所谓民调机构他们都应该那个关门，因为他们的那个方法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就是我认为如果说是真正的那个选举那个失败呢，那就是有许多人他们对民调机构撒谎，他要投川普票，但是呢他不愿意告诉民调机构，因为川普是一个那么有争议，他们不好意思说我要投他票，那么他虽然准备投他的票，但对民调机构呢不就是说直接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其他不可能有就是说实际政策上的原因。
那如果假如啊是希拉里克林顿最后真的是败选了，那对于是不是说？就是川普对于他的这些对克林顿的这样的一个批评也好，攻击也好，就是我彻底的就是说奏效了。
不，他那个奏效并不是就是说川普的攻击而奏效，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那就是说明呢，美国的民主就是体制里面出了大问题，就是说有一大部分人他其实是种族主义者。他是那个就不，他是赞成一个强人统治，他是拒绝民主程序，拒绝法治，就是这是一场那个噩梦性的噩梦，就是
是的，
这种那个前景是不远。
好的，我们明星，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来为我们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最近呢，在中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人人争当小网红。目前在中国在线直播平台已经超过了200家，而在这些网络平台上的所谓网络主播更是多到无法计算。为何中国会出现这种所谓全民直播的现象呢？它可能会引发哪些社会问题？背后的商业逻辑又在哪里？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现场讨论。我们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讨论。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明天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夏威夷的基拉维厄火山呢，是目前世界上观光客流量最大的火山，也是最活跃的火山。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直升飞机从高空拍摄到的画面。